张居正第21集。
秉公而论，张居正想阻止这件事儿，但一想又不妥，高拱一意孤行，加之胜券有握，想阻止也阻止不了，而且还会白白得罪朋友。事情到这种地步，也只能听之任之了。不过他相信以殷正茂的精明，不会看不出高拱这种欲擒故纵的伎俩。一路这么想来，忽然张居正感到轿子停了不走。
李克，怎么回事？
张居正收了手中缓缓摇动的泥金折扇，撩开轿门帘，问轿前护卫班头一个身着橙色软甲的黑靴小校。不用李克回答，张居正已自瞧见轿前千百人头攒动，喧腾鼓噪，拦住去路。这是在王府井大街南头二条胡同口上，距张居正府邸沙帽胡同只有几步路了。
大人，小的也不知发生了何事，我这就前去驱散他们。
李可说罢，还来不及挪步，就见人群像潮水般向大轿这边涌来，唬得李可一声令下，几十名锦衣侍卫一起拔刀把大轿团团围住。张居正定眼一看，围上来的都是短衣布褐的平民百姓，男女老幼各色人等，一个个面含悲戚。头前一位老人在两个青年人的搀扶下跌跌撞撞，直欲穿过一丈护丛奔大轿而来。李可恐生意外，提刀就要上前阻拦。
李可，不可胡来！
张居正一声锐喊，李可收住脚步，众侍卫也闪开一条通道，放了三人进来。走进轿门，三人一起跪下，当头那位老人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说道：
请张阁老给小民伸冤。
这老人约莫60开外年龄，身上穿了一件半新不旧的青标布道袍，滚了不少泥渍，脚上撒着的一双黄草无后跟凉鞋也被弄掉了一只，情形极为狼狈。张居正看着老人面善，开口问道：
老人家有何冤屈，可有诉状？
老人回道：
小民没有诉状，我的儿子被官府人打死在路上。
哦，
张居正一惊，走下轿来，顺着老人所指方向看去，只见人群已朝两边散开，几十丈远的地面上影影绰绰躺了一个人。老人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诉说事情原委。老人叫方正德，就住在东二胡同口上，家中开了一盘杂货铺，前面开店，后头住家，小日子过得殷实。方老汉的儿子叫方大林，帮助料理店务，负责一应采购事宜。这方大林膝下生有一女叫云芝，生得娇娇滴滴，出水芙蓉一般。胡同里人家对方大林生了这么好个女儿，有的羡慕，有的嫉妒，说是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方家里也把云芝视作掌上明珠，真个是含在嘴里怕融了，拖在手上怕飞了，一心巴望他长大找个功名举子的女婿光耀门庭。但人算不如天算，前几日忽然从紫禁城中传出风来，说是当今皇上班职又要选宫女了，望子成龙，望女进宫。千百年来，天底下的父母都期望自己的儿女有这两样花团锦簇的前程，可是京师地面天子脚下的百姓人家想法却不一样，养了儿子巴望他读书做官出将入相，这个没有改变，但生的女儿却是没有几个父母愿意把她送进皇宫。偌大一座紫禁城，上万名宫女，幸运者只是极少数，大多数宫女的命运都非常凄惨。青丝红颜，灿烂如花的少女一旦走进红墙碧瓦的皇宫深院，从此就魁伟永隔，亲情难觅，哪怕熬到白发苍苍，老态龙钟，也绝不可能离开宫门一步。因此一听说有了选宫女的旨意，
凡是养了闺女的京师百姓人家无不慌张。今年的旨意特别，只选100个12岁女孩子，而且还要配上100个12岁童男。这是个什么章程？人们纳闷之余便四处打听，终于得到确切消息，原来是要用这200名童男童女为皇上配阴阳大补丹。12岁男童的尿一屙就是，这12岁女童的月经可不是想有就有的。听说那个叫王九思妖道先用什么法术把女童迷阵，不出一天就来了初潮，传得神乎其神，养了女儿的人家听得心惊胆战。云芝的爷爷方正德和父亲方大林听到这消息更是慌得手搓麻绳脚转筋儿，因为云芝今年正好12岁。爷儿俩一商量，便把云芝女扮男装连夜送到乡下亲戚家藏起来。亏他走得及时，第二天一大早便有顺天府的公差走来二条胡同，在方家门口贴了一张盖了顺天府官房的空白纸条。初时方家并不知这是什么意思，到后便知凡家中有12岁女童者，门口就贴上一张白纸官房，凡家中有12岁男童者就贴一张红纸官房。早饭后就有3人一队的衙门造吏按纸条到家取人。却说3个造吏来到方大林家扑了一个空，家中女流躲在后屋，就方老汉一人在前堂招待。造吏翻开随身带来的册簿问道，你就是方正德？
哦，是的。
方老汉满脸堆笑点头应承。你有一个孙女叫云芝？
是有一个。
人呢？
走了。
走了？造吏脸上肌肉一扯问道，上哪儿了？
回差爷，俺孙女嫁了。
方老汉作揖打拱，按昨夜商定的谎话陈说，只因说的是谎话，脸上表情就极不自然，怀里也像揣着只兔子。赵丽嘿嘿一笑，回头对两个同伴说，
你们听听，他12岁的孙女嫁了。
接着瞪了方老汉一眼吼道，
嫁给谁了？是嫁给了风还是嫁给了雨？你给本差交代清楚。
实不相瞒，俺孙女8岁上就定了亲，今年过罢春节，她婆家就把她接了过去了。
成亲了？
过去了。
过哪里去了？
差爷，远着呢，那地方叫什么来着？
方老汉假装记不清了，拍着脑门子说道，
是了，开封府。
赵丽不言声，把方老汉双手端上的盖碗茶抿了一口，又问，
知道我们为何而来吗？
回差爷，小老并不知晓。
难怪你推三堂四，却不知我们3人是给你送一个天大的喜事而来。你们别诓我小老儿了，我们小户人家哪会有什么喜事从宫门送来？
谁诓你？
赵丽满脸善笑说道，
王老汉，你养了个好孙女，万岁爷看上了，我们是奉命前来领她进宫的。
进宫？
方老汉朝着紫禁城的方向伸手一指，
差爷，你是说皇上看中了俺孙女云芝？
正是啊，王老汉，好歹我们也得蹭一顿喜酒吃了。
赵丽们接着就起哄，方老汉摇摇头，哭丧着脸说道，
这样的好事怎么去年不说，现在迟了，俺孙女云芝嫁了。
赵丽们这才感到方老汉是一块牛皮糖，那为首一个将信将疑问道，
你孙女真的嫁了？
嫁了，去了开封府。
他娘的，12岁就开了封，也忒早了点。
赵丽闲皮赖脸油腔滑调说道，
这么说喜酒也没得吃了？
哎，只怪俺孙女没这福气，但总不能让差爷空报一回喜，这点孝敬你们拿去吃杯水酒。
方老汉说罢，就把早已准备好了的2两碎银拍到赵丽手中。赵丽嫌少，看看这盘小杂货店也榨不出太多的油水，也只好犟着脸收下， 拍拍屁股走人。赵立这一走，方老汉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定，而一家老少也无比欢心，庆幸只花了二两碎银就轻松渡过难关。谁知道第二天上午，那三个赵立又转了回来，一踏进门槛，为首那一位就嚷了起来：方老汉，你竟敢糊弄宫门，不要命了？方老汉慌忙把这些差爷请到堂屋坐定，陪着小心说道：好差爷们，小老儿纵然吃下了十颗豹子胆，也不敢糊弄你们。赵立冷笑一声：哼，还在耍赖。有人亲眼看见前天夜里，你儿子方大林领着云芝女扮男装出了城。方老汉心里一沉，暗自骂道：这是哪个王八羔子告了密，嘴上长了钉疮。为了应付过去，也只能搜肠刮肚把谎话编下去。哎呦，差爷，你说的也不假，前些时云芝是回门住了几天，但就在你们来的前一天，他就又回婆家了。你没他娘的猪鼻子上插葱装相了，这一胡同人啥时候见过你家办喜事？这方老汉一时语塞：这个鸡巴！赵立粗鲁地骂了一句，接着逼问：你儿子方大林呢？宋云芝尚未回来，那我们就坐在这里等。三个赵立再不搭话，一个个翘起二郎腿，方老汉被晾在一边，心里头虽然窝火，却又不得不强打笑脸，忙不迭地献茶上点心。看看到了午饭时间，赵立们还没有走的意思，方老汉只好硬着头皮上前搭讪道：差爷，要不就赏个脸，中午在小老儿家里吃顿便饭。赵立眼一横，鼻子一哼，刁难道：哼，爷们儿嚼干了嗓子，要吃燕窝滋润滋润，你家有吗？方老汉陪笑说道：哎呀，爷们儿真会说笑话，我方老儿活了这一把年纪，还没见过燕窝是个啥东西。那鱼翅也行？这个也没有。这也没有，那也没有，那你请我们吃什么？反正到了吃饭时间，好歹对付一顿。就是要对付，也不能在你家对付。从这里出胡同口，向左拐百十丈远，就是金华楼饭庄，咱们就去那里对付一顿。赵立轻悠悠说来，方老汉知道这又是敲竹杠，心想食前免灾，送走瘟神也是好事，便心一横，去杂货店里用木托盘拖出几吊钱来，说道：差爷，这是小老儿孝敬的饭钱。赵立瞥了一眼，不满地问：怎么都是铜的？方老汉忍气吞声答道：俺小本生意，一个铜板卖只篦子，两个铜板卖只海碗，平常收不来银钱。苦什么穷，咱爷们儿又不是乞丐。赵立吼罢，又兀自静坐不吭声了。方老汉无法，只得返回杂货铺，哆哆嗦嗦地从钱柜里抠出一两碎银回来，递给赵立，噙着泪花说道：差爷，这是俺小店的本钱，就这么多了，你们好歹拿着。谁不知晓你们生意人钱窟窿里翻跟斗。赵立悻悻然夺过银子，连带着把木托盒上的几吊钱也收起装了，然后扬长而去。这回方家人再不敢高兴了，而是提心吊胆，生怕还有意外发生。当天晚上，方大林从乡下回来，听父亲讲述这两天家中发生的事情，免不了埋怨老人几句，气冲冲说道：你何必那么小心，宫门里的人喉咙管里都会伸出手来要钱，喂不饱的狗，明儿再来俺就不搭理，看他们咋办。一夜无话，第二天上午也平安无事。下午刚过申时，坐在杂货店里的方老汉突然看到一乘四人官轿从胡同口里抬了进来，仪仗里头除了一对金扇，还有了六把大黄扇，这显赫规模连部院大臣也不曾有的。方老汉在天子脚下住了一辈子，不消打听，就是捡耳朵也听熟了，朝廷各色官员出行的轿马鱼盖都有严格规定，任谁也不敢僭越。
瞧眼前这波子叫马，除了官轿稍小，用的扇伞却如同王公勋爵，更有特殊之处。那一对金扇前头引领开路的是一对两尺多长的素白绢面大西瓜灯笼，正面缀贴有四个红龙隶书大字：亲命炼丹。
这是哪一路王侯，怎么就没有见过？
方老汉正在纳闷，却见那城官轿停到了自家门口，走上前哈着腰殷切掀开轿门帘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两次来家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赵立。
大真人请。
随着赵立一个请字，一个约莫有四十多岁的蓄须男子从轿门里猫腰出来。只见此人身着黑色斧绸道袍，袖口翻起露出一道细白葛布衬底，脚蹬一双千层底的黑色方头布鞋，头上戴了一顶黑色的中镜冠，从头到脚一身黑色打扮，连手中摇着的那一把扇子也是黑骨黑柄黑扇面，端的黑得透彻。此人就是领命为隆庆皇帝炼制阴阳大补丹的空洞道人王九思。
这就是方家。
一出轿门，王九思就拿腔拿调问道。赵立连忙回答，
正是。
王九思看到站在杂货铺里的方老汉，又问道，
你就是当家的？
方老汉一时紧张，张着口却没有声音。那赵立又抢着回答，
他就是方老汉，这杂货店的掌柜，云芝就是他的孙女儿。
王九思点点头，靠着柜台说道，
方掌柜的，听他们讲你把孙女儿给藏起来了。
会。
方老汉不知如何称呼王九思。
这是皇上亲封的王大真人。
赵立介绍。
啊，回王大真人。
方老汉打了个长揖，小心说道，
俺已禀告过这位差爷，俺的孙女云芝已经出嫁了。
出嫁到开封是不是？
王九思声音突然一冷，眉心里耸起两个大疙瘩，深斥道，
你方老汉一辈子没出过京城，怎么能够把姻缘牵到开封，连编谎话都不会。快说实话，把你孙女儿藏到哪里去了？
打从京城闹腾起征召童男童女这件事儿，王九思就成了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京城里那些养了童男童女的人家，每天都不知要把他诅咒多少遍。其实这王九思也并非真的就是什么空洞道人，而是陇西地面上的一个混子，年轻时曾在家乡的一处道观里学过两年道术，因在观里调戏前来敬香的妇女，被师父赶了出来，从此流落江湖，吃喝嫖赌无所不能，在这京城里也混了几年，终是个偷鸡摸狗的下九流人物。直到去年交接上大太监孟冲，这才时来运转，成了布院门前骑马、紫禁城中成鱼的显赫人物。这次隆庆皇帝犯病，信了他巧舌如簧，要征召200个童男童女炼制阴阳大补丹。他原以为圣旨颁下，在偌大一个京城征召200名童男童女应该不是难事儿，孰料他把这事儿想得过于简单。一听到风声，各户人家都把儿女藏起来了，一帮赵吏没头苍蝇一样忙了几天，才找上来20几个。皇上那边又催之甚急，王九思这才急了，决定亲自出马。他别出心裁，制作了一对亲命炼丹的大灯笼，放在仪仗前头招摇过市，赶马混骡子的就来到了方家。